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最时髦的中文，然后呢在欢乐中度过好后面这半个小时。我是谢欣。
大家好，我是陈一舒。
哎，我们今天一开始节目就提到了，今天的微声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都是亲爹亲妈亲手取的一些名字哈。那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来分享。我们先还是从 SBS 自己的新闻开始。
联邦证券 COMSEC 呢就发布了其做出的各州的经济状况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大流行期间各州和领地的一些经济表现，其中塔斯马尼亚是连续第四个季度的经济表现最佳，首都领地依然排名第二，南澳大利亚州和维多利亚州是并列第三。
昆州是第五，北领地第六，然后是新西兰和西澳大利亚紧随其后。这还写什么紧随其后呢？我觉得就是明明就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其实这个和经济活跃程度，一说你发现没有，和疫情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有关联的。包括西澳最近这个大火哈，希望也早一点能够灭了。今年疫情跟我们全澳的经济确实拖了很，去年一年吧，拖了很大的一个后腿。那么经过季节性调整的维州的失业率在12月份是 6.5%， 塔州的失业率是 7%。
不过塔州的失业率呢是比十年平均水平高出了 7.6%， 而维州的失业率是比十年平均水平高出了 13.8%。 还是有所上升的这个失业率。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看这个在疫苗出来之后哈，有效的疫苗出来后给大家实现了免疫之后，那个经济希望能够快点恢复起来。很多的朋友真的是在这个当中都熬的是苦哈哈的，真的太不容易了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带来点欢乐的事儿呗，我们就说给宝宝取名字哈，尤其我们今天先说英文名字，待会儿再来聊取中文名。取英文名字是个学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州在2020年最受欢迎的宝宝的名字有哪些。
那么在澳大利亚呢，无论是来自哪个族裔背景啊，给自己的新生宝宝取个英文名字都是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怎么取才好听？当下流行的名字是什么呢？新闻集团就公布了新州在2020年最常见的宝宝的名字，甚至还有给家里的这个我们说毛小孩宠物的猫狗的名字的啊，狗就是狗的名字的这个大排行。2015年呢，因为由于英国王室喜得夏洛特公主，就 Charlotte， 导致夏洛特这个名字是高居新州最受欢迎女孩名字榜首，就是达5年之久。
对，这个是谁不是自己家里曾经的小公举哈？谁都曾经是个宝宝。那么到了2020年，情况就变了哈，因为这是15年嘛，蝉联了5年也可以了。那2020年新州最欢迎的女孩的名字前十，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叫Amelia 啊，阿米莉亚哈，我们就有的叫，还这个中文读出来有点怪怪的。
还有第二名是 Olivia
啊，
奥利维亚
啊，第三个还是 Charlotte， 还是夏洛特哈，夏洛不要有烦恼，千万不要夏洛特烦恼，夏洛没烦恼哈。
影响依然在，还在前三嘛，第三名，第四位是叫伊斯拉。
伊斯拉好，第五个，哎呦，没想到那个日本那个片子了，还有叫米娅，哎，我们有个认识的女孩就叫米娅哈。
然后第六名呢是3、4、5、6，对哈，第六名叫 Ava， 艾娃。
第七个叫 Chloe 哈，这个很多可能就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因为有一个品牌就那个，然后是Grace、Sophie、Zoe 哈，我们就跟大家快速再来看看男孩方面哈，哇，也有蝉联了，哇，这个站的好像更久哎。
第一名呢是在榜首叫 Oliver， 第二名叫 Noah， 诺亚，
诺亚方舟的诺亚。哦 ，Oliver 比 Charlotte 还久哈，蝉联7年。 一下想到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个，肯定艺术也看过，就奥利弗漫游小人国呢，他不是闯进那个小人国里面就叫奥利弗哈。
第三名是威廉。
威廉这是王子的名字，威廉王子哈。然后是 Leo Lucas HenryLiam 还有 Jack Thomas James 哈，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有好几个认识，很多认识的 Grace， 很多 Chloe， 很多 Ava Mia， 然后 Thomas James， 就周围不加个姓有时候真的是在那个手机的那个朋友的名单当中，我估计艺术也会这样做标记，因为可能有很多个 James、很多个 Lucas， 就要后面要标个姓哈。
没错，不然这个名字就是真的是特别普遍啊，特别是像Leo 啊 ，Lucas 这样子的名字 ，Harry 啊，我手机里面很多 James Thomas Jack 他都有，还 Oliver 真的还非常的少。
哎，就是啊，他说的蝉联七个哈，蝉联七年，所以我们在想，此 Lucas 非彼 ，Lucas 一定要把姓标上。我们说完了这个，为什么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因为取名字啊，确实是作为新生父母，因为艺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哈，然后就是取名字真的是很费力的一件事儿。就以前像我表哥跟我表嫂他们俩生了孩子嘛，哎呀俩取孩子的那个名字那个纠结呀、因为你想就是哎呀好不容易就是得了这么个宝贝儿，他俩就在那儿查呀，后来你知道取了多少名字，他们俩就决定就是翻那个字典，一人把词海拿来翻、翻到一个字，他们一人翻一个，然后两个组合在一起嘛，怎么都不满意。后来呢我们小姨很有意思，因为小姨是家里也比较有文化的那一类，然后因为我表哥姓曹嘛，后来你给小侄女取了个什么名字你猜？曹天娇、这个名字不容易被重复，我觉得反正这孩子以后上学就可以，现在的确这个性格也是朝着这个曹天娇这个方向在发展哈。
这个名字好霸气啊！这让我想到，其实这个是还是挺中国文化相关的一些名字。那个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有一期微声音啊，就是当时是我做的嘛，我找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很多幼儿园小朋友撞名啊，就是说。像家长幼儿园家长很喜欢给小孩起名，就是跟韩剧里面那个名字一样，女孩子喜欢用什么西、男孩子喜欢用什么就是俊啊
什么之类的、
恩熙，对，恩熙什么男孩子喜欢用那个男星的那些名字也是有西有俊啊什么，这种
俊杰在上面一愣在叫我吗然后俊成也觉得是在叫他害得我们经常就是刘俊成郭俊杰哈，就混在一块
傻傻分不清
对说到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其实在中国的名人当中有很多就很唯美很文艺的名字，就像刚才艺术讲以前琼瑶剧出来都是很多父母给孩子取名字，哎呦妈呀那个琼瑶那个我不能说酸啊，就是斯文吧，应该说斯文，哎呦如梦幻泡影一般的一些名字。那比如说我们说很好听的，其实你看看李清照的名字很好听对吧，南宋的词人，然后李白，还有我很喜欢的颜体的颜真卿，这名字他们都取得很听上去很高大上哈，辛弃疾
很有文艺范儿啊。
对，而且有些古人的名字吧就很难读，你知道以前那个吕雉嘛，就是汉朝的那个汉代的刘邦的那个皇后，吕雉她有一个关系很要好的男闺蜜叫沈亦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看到这个字，它是审问的审，这倒没问题，然后是食物的食，其他的其，我一直以为它叫沈石奇，一直到后来看查了以后才知道它叫沈亦基，它念法完全不同。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其他的哈，这个中国的名人的就古代的很有意思的名字。
首先是这个姬旦呐、就是周公，这个也就是周朝的王子啊，这个在周朝初期是非常的著名、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但这个名字呢，总是让人感觉很滑稽。
就是现在，因为我们以前念可能觉得没什么，现在小朋友念姬旦，因为他是姬发的弟弟哈。
对，
那姬旦就算了，还有个叫姬友哈。这个以前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也是到了现在，因为有些网络新词儿是后来有的，大家所以看到这个就经常。哇，很好的朋友，他现在就有点逗了，也是周朝的时候。那么你说到周朝，大家可能对这个周代历史比较熟悉的就是周厉王的，因为他曾经被赶出去过嘛，国人暴动。然后这个姬友呢，就是周厉王的儿子。 啊，
嗯，
这个所以说这个。这后来呢，因为很可惜的是，在历史上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呢，是被诛杀的时候，被这个被杀的时候呢，姬友也是一块被杀了。
嗯，还有像这个郭女王，由于没有出名啊，这然后字女，她其实这个女王是字女王啊，那所以后代呢就叫她郭女王了。她是东汉南郡太守郭永之次女啊，第二个女儿呢魏文帝曹丕的皇后，
哎，就是曹丕的皇后叫郭女王啊，怪不得曹丕后来不喜欢她了。你看，我是王，你也要当王，你还是郭女王，开玩笑的啊。还有叫。很多人可能念赵衰，其实这个字听上去有点衰哈，有点丧气。其实这个字念催嘛，我们知道就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哈，这个字念催啊，所以人家一点都不衰。他是那个赵国的这个元祖的创始人。
嗯，还有一个这个名字啊，这个叫江炯嘛，是吧？江炯就是姜维的这个江炯名字带个这个炯字。哎，这个字，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字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被人使用了。
有的，
我以为这个是现代文字呢。
哎，因为看三国的就知道姜维嘛，姜维的父亲就真就是这个江炯。那接下来介绍这个呢，就是徐夫人，哈。大家可能想可能是一位啊端庄美丽的女性，错了，她是一位打造宝剑的大师，是一位纯爷们儿哈。这个徐夫人，你这样看说，你比如说你，我就会当时脑补这个场景，打铁造，我想造一把宝剑，我给你推荐一个高手徐夫人，站得远远的，你看我要去找一位徐夫人，结果你看牧童遥指徐夫人的时候，看到一个大汉正在打铁，你凑近了叫一声徐夫人挺怪怪的。像以前我们以前学的时候还什么萧楚女啊，就大家有时候读到这，当然人家的名字是有讲究的哈。嗯
嗯，
接下来这个也比较有意思，
还有这个一只鞋，
是单于，
也是匈奴啊，对吧？匈奴再穷，这个叫什么？还是只能穿两只鞋吧？
所以我因为单于就像他们的王一样的，对吧？这个你看他名字叫一只鞋。然后其实魏延我没觉得哪儿好笑，就后来有一天人家说的啊，这个人有魏延嘛，脑袋后面长反骨的，也算是蜀中的一代猛将了哈。后来把叫魏延，像不叫魏孩子取名叫魏溃疡的话，就比较麻烦。
嗯，还有就是我这个简直念了啊，这个索尼，就是这个它其实不是我们所说这个日本公司这个索尼啊，就是顺治的一个顾命大臣叫索尼。
对对，哎，索额图他爹。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还有一个叫杨大眼儿，这个取名字真是以前古时候是一个猛将，我一直以为就张飞那眼睛一瞪应该是张大眼儿，结果人家还有这个杨大眼儿。包括朱标哈，还有以前刘邦的其实老大大儿子应该叫刘肥。我觉得刘肥和朱标，我这两个字完全不敢把他们连在一块儿去看。朱标嘛是那个这个洪武大帝的他的长子，他的老大的儿子叫朱标嘛。所以后来我就说，一想到前段时间看完明史以后，又在看那个汉朝，讲那个长子刘肥曾经因为刘邦逃跑的时候嫌车太重跑不快，把刘肥从车上扔下去过，这个名字就没取好，刘肥加朱标，哎，接下来这个名字。
还有叫徐野驴的啊，这个也是他明朝的一员猛将啊，是负责治安的。那么当时也是曾经因为管理严格是被朱高煦打了不过这个名字听着应该是他打别人啊，就特别猛，这个名字哈。
朱高煦把他打了，他是那个朱棣就明成祖时候的一个猛将。还有一个名字叫郝萌啊，这个郝萌呢，就是其实他是吕布的属下，因为听了袁术的这个忽悠之后呢，把那个，被同僚猛将高顺给杀了哈。这个智商确实在三国里看不是很高，所以这个名字叫郝萌也有点意思哈。
嗯，还有一个李药师，大家可能都知道，听起来应该是个老道士，但是其实是或者是搞这个医学研究的，其实他是李靖初唐不可或缺的统帅之一。
大家都知道哈，都知道他那个当然其实用的最多的还是李靖，因为都李靖和红拂女嘛，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跳过就是那个 孙大虎、孙小虎，其实有的把小明也囊括进去了，就是孙权的两个女儿啊。他两个女儿可能是有人开玩笑说被关羽的虎女给震慑了，所以他后来给俩女儿取名字，一个叫孙达虎、孙大虎，一个叫孙小虎。给女孩子取这个虎好像有点虎啊。
孙达虎。
最后一个我觉得就直接分享到小野妹子。现在网络上有一个红人，就有些叫什么，比如说像五月散人呐、啊，还有一个小野妹子爱吐槽，她爱吐槽，不知道那个艺术看过没有？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段子手，在网上叫小野妹子爱吐槽，还有她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但是人家真的有个小野妹子，小野妹子其实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飞鸟时代的政治家。啊，
嗯，
曾经隋炀帝还接见过他，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光看网上这个小野妹子爱吐槽，他有一个这个公众号或者爱写些段子，人家真正是有小野妹子的。
嗯，而且呢，就是不要说这个古人呢、啊，现代也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一些家族的姓氏，他有一个家族，他就姓氏，就是非的氏。那么这个爹妈呢，就给闺女起名字叫氏正，哎，那每一次别人叫他的名字，就变成哎氏正，这名字特别霸气啊。
对，还有一个朋友，他这个网友他自己呢是在银行柜做柜面工作的，他说他遇到一个事儿，就是遇到一个这么一个办这个业务，就是当时来了一个大叔办银行卡，就把身份证啊递给他哈，这个大叔姓杨，他一拿到这个卡他就自己没忍住就笑场了，上面写的叫杨娃娃、嗯
怎么给我男娃娃取名叫洋娃娃的呢？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父母真的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有的时候过于慎重，对吧？推敲半天，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孩子一出生，大家都来集思广益，然后有的又太随意了。
哎，说到这个起名字，真的父母要非常小心啊！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是碰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因为我的名字叫陈逸舒嘛。
哎，
那我小时候是下棋的，那就经常就是会有棋友会笑话我的名字，说你爸妈为什么你是下棋的，你是很想输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起逸舒、容易输，对不对？为什么不起陈逸赢呢？叫容易赢呢？
那也不好听呀。
也不好听，对，关键是那就是
更不好听，
就在我的这个就是下棋的生涯里面，就是总是就是跟这个输这个字联系在一起，也特别痛苦、
啊、但是你棋下的那么好啊，所以要反着来，跟解梦一样哈。你说到这儿，现在突然想起来，因为当时给我儿子取名字，叫我给后面叫想取，他就前面叫谭什么什么，对吧？我因为特别喜欢不周山，就是昆仑山嘛，以前叫不周山，我觉得它是昆仑山号称天地之间的柱子，我就希望它能够像个男子汉一样顶天立地，我就给它取名叫谭不周。结果我妈一听就不高兴，什么谭不周，什么都谭不走，那还得了，说跟谭不龙一样的。后来我真的差点想给它取名字叫谭不龙。
哎呀，这个真的要谨慎啊，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在幼儿园啊，在小学，其实像小孩子嘛，他也不知道你这个名字的来历，再有文化的名字，在他们眼里就光听谐音了，就是小孩子完全是会因为谐音会可能会给你起个外号啊，
对对对，
什么这个外号就是跟随你的童年一生，就是你的童年就会有这个外号，知道？
而且事隔二三十年开同学会，大家叫你还是叫的你的那个当年的那个外号。
哎是深深的烙印啊。
嗯，我前几年跟我妈聊，前我妈跟我聊个事儿，她说跟我讲了后受到一万点暴击。我妈说我以前名字不打算给我叫谢欣的，以前准备叫什么叫谢玲玲。哎呀我的妈呀，然后也没有说不好听啊。我妈说的就是还没有去上户口还好，就叫了以后说我一直没反应。就肯定是还小嘛，就完全没有反应。后就决定，估计这孩子不喜欢这名字，给改了。我说幸好没有反应。当时如果那种压压的表示答应了，可能这名字就伴随我一生了。嗯，好，给大家开个玩笑，就当笑一笑了。
其实你这个名字我还真碰到过，叫谢谢的。
哎，我觉得挺好。
每次叫他都要跟他道一声谢，对，
嗯、
其实挺好的。
我本来说要取名字，我就叫谢陛下。谢陛下龙文，
应该叫谢女王。
不改，就谢小妹野妹子就可以了。来看看那个，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我们直接跳到下面吧哈，跳到湖北的一条新闻哈，时间关系、
嗯、
最近就是有一个监控视频就显示，在海南岛有两名非常胆大包天的从事货运的男子，就为了躲避警方的查处， 半夜时分去接近派出所的警车，把 GPS 的定位装置装在了执勤的警车车尾巴上，然后撒腿就跑。
嗯，真的是胆大包天啊！但是他们这一波行云流水的操作呢，已经被警方和监控同时发现，而且是迅速的予以了拆除。警方呢，很快是将嫌疑人抓获了。
嗯，
那两人在被抓获之后就交代了嘛，就是说因为是没有正规的这个运营的资质，为了逃避警方对非法营运行为的一些高压打击，是动起了歪脑筋。
嗯，现在被拘留了。以前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笑话，就小时候就说父母都知道，说老鼠开会也不敢出动啊，猫守在门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们猫来了呢？就是大家后来商量出个好办法，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好，所以现在还有真有人去给警车装 GPS 的。抓紧时间看1月8号的时候，贵阳有位65岁的老先生傅先生，他到他们家门口的洗浴中心去搓澡，就搓了回来就觉得腿好疼啊，就发现左腿胫骨前侧的皮肤搓掉了十几厘米的一块，哎，我看一下血刺呼啦的。
嗯，这个傅大爷呢，腿部受伤之后是一直不能下地正常的行走，而且吃饭上厕所都得老伴儿照顾。那每天端屎倒尿的，那这傅大妈就说啊，这对他是一种折磨，因为每天早上7点钟，傅大爷就要闹着要吃早点。退休之后，自己很多年也没有起过那么早了。那事后呢，所以这个傅大爷夫妇是向洗浴中心索赔10000人民币。啊，但最终呢是以6500元达成协议。
嗯，打了个折哈。哎呦，就因为那个傅大妈，她以前就傅大爷起床都自己遛弯的时候在外面就把早点吃了，现在傅大妈说这么多年没起这么早了，来上上我们的早班，然后说实在没法
按照这早班工资给他给了6500。
让傅大爷结算对哦，哎哎，这6500哈，我看了一下图，真的是挺吓人的。这个表皮挫伤就感觉像那个木匠用那个刨子啊，爆木花的那个爆木馅儿的那个刨子给爆的。所以你看这搓澡吧，本来像个舒服，结果搓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哈。我们再来给大家抓紧时间，还是贵州的一条消息。最近有网友在贵州这农贸市场买菜，就发现自己买回去的香葱居然掉颜色。
嗯，而用这个纸巾擦拭的时候呈现是淡蓝色，但从本地居民自种的这个摊贩手里购买的葱呢，则没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商贩就表示啊，这是因为加了防腐剂。那当地的厨师就说呢，这是一种保鲜剂，也是染色剂，平时买葱都会用纸巾擦一下，如果不掉色才会进行购买。
嗯，就后来说这个香葱它加的是什么呢，是用蓝矾哈，用来保鲜，而且长期使用对身体身体是有害的。
哦，以前只听过这个老黄瓜刷绿漆，没有想到这个葱也要来赶这个时尚。
嗯，
应该去拿这个诺贝尔化学奖。
就是啊，从苏丹红孔雀绿到蓝矾，这个生活是五彩缤纷的，也是五彩斑斓的哈。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蓝矾是什么？它是这个无水硫酸铜，是一种无机化合物，也叫这个硫酸铜晶体。过量的食物会铜中毒，严重的会让肾脏衰竭哈，是属于严禁使用的添加剂。现在知道为啥种菜了，
要小心。
嗯，我现在都自己种菜吃了，当然无法实现自主。
有机的，
在澳洲还是挺放心的，相对来说。我们来看看，哎呦，这个有点长啊，留着抓紧时间。现代快报最近呢，在泰州的晋江市公安局就接到一个特殊报警，一个报警人呢说自己有嫖娼行为，要投案自首。
嗯，民警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呢，就联系了这个季某，就让他到派出所说明一下自己的情况。那么随后68岁的季某就赶到派出所，向民警交代了上个月2次嫖娼的一个事实。询问后了解呢，他是在某浴室和33岁的技师钱某认识，然后之后双方加了微信好友，并且沟通这个嫖娼的一个事宜。
嗯，哎呦，还加上微信好友。到了下旬的时候，他们又在这个季某的这个季大爷的屋子里进行了2次卖淫嫖娼活动，付了2000元以后，然后呢，后来季大爷又去联系这个技师钱某，这个技师这个词都要被玩坏了，钱某却拒不肯再提供性服务。这个季大爷就说他又没有妻儿，一直都一个人住着，现在认识好不容易认识钱某，排解了他的寂寞，现在钱某不理他，他实在是想不通，所以他就想了，就干脆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大家一回俱回哈，同时把钱某也举报了。
是啊，民警之后呢就将这个钱某传唤到派出所，而钱某就交代了这个违法事实，也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对他实行了9日拘留，而且是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所以网友就说季大爷这种同归于尽的做法哈，因爱成恨，有点不讲武德，我现在对武德这个词也无法直视。
是，这前段时间这个网络特别流行啊，年轻人不讲武德，这个季大爷也不讲武德，
哎呦，耗子尾汁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是些网络新词，就是我们就说听微声音随时可以学到最时髦的中文，就是大家可以在这儿，因为时间问题我们也不怕赘述，就耗子尾汁是什么意思，还有年轻人不讲武德，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些网络语言。接下来留的一几条呢，我们就到下周跟大家来分享还非常好玩的一些新闻哈。已经到了58分了，非常感谢大家早上2个小时的陪伴，我们还是把这首《富乐园》带给大家。我是谢欣。
我是陈一舒。
祝大家一天工作生活愉快哈，今天这个悉尼的天气呢也很凉爽，注意好休息，还是依然要多喝点水，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跟您不见不散。
那个嚷着要离开的小孩后来有没有幸福起来，那颗耗尽他一生的等待后来是否把委屈解开，太多人追逐摇摆平凡，缺失了一块增添不满纯白，所以哭着笑着跌下来走出来，就像没得到过爱，没有你在或不在的安排，原来遗憾的不能重来，傻傻等谁的关怀，用冷漠找寻信赖，为何仍要失去才会感慨，成全思念，任岁月陪伴在你身边，等温暖的瞬间会很冷，却不曾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